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本来呢，我今天是打算要介绍一部经典电影相关的故事，但是问题是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我上星期才讲过一些关于最近的疫情的事情，尤其是上海的事儿。本来觉得也许不用再多说了，但是问题是到了今天，我觉得真的有些事情是不吐不快了。首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两天呢，有一篇文章成为中文互联网有微信以来啊，有微信公众号以来最爆款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从后台阅读数字来看，已经超过2000万的阅读量，这真是相当惊人。然后留言的数字、评论的数字、点赞的数字、转发的数字，自然也都相当的多。那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还有一点，就是它后面的留言，名列第一的留言呢，叫做如果这篇文章要是被删了，我要诅咒这个删它的人不得好死。然后后面竟然有66万人点赞，你想想看，这是用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公众号摩耶夫人的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这篇文章的命运也很有意思啊，在本来是昨天吧，还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昨天啊，你听节目的时候是昨天，已经突破了一个很惊人的阅读量，结果后来被删了。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又神奇的复活了，于是网友们就说，莫非是这时候才发现这个留言点赞次数最多的那一条留言，就诅咒删他的人不得好死的那句话被注意到了。原来删他的人害怕被诅咒又把它拿出来了。那么到底这篇文章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又为什么这么多人讨论，然后又为什么又会神奇的被删除呢？其实坦白讲啊，你仔细看这篇文章，并不算很长的文章，并没有什么太惊人的东西。坦白讲，如果你这几天跟我一样很关注我们全国各地的疫情以及对于这场瘟疫的处理的方式的话，其实里面讲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知道一些类似的案例。那比方说有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呢是一个幼儿，那么结果被测出核酸阳性，那么必须要隔离，然后他的家长是阴性的，核酸检测阴性，那么就要求一起跟他隔离，结果还是被硬生生拆开。但有意思的是呢，这篇文章就说，不是前一天才公布阴性，核酸阴性的家长也可以跟自己的小孩，如果是阳性的话也可以跟他一起隔离吗？那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前一集节目也讲过，现在以我所知是上海有一所方舱是能够容许这样的情况，但也许这个方舱已经满了，那么别的方舱还是不能够容许这个家长，阴性的家长跟阳性的孩子一起来隔离的，那么也许是这样吧。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就罗列了大量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到方舱呢，有一些方舱现在已经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这几天上海下雨，然后屋顶漏水，那么甚至爆发，那么于是使得下水道涌出来的粪便横流在方舱里面，那么当地的人以及工作人员呢，都不断的去追问这该怎么办。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住在这样一个方舱，如果地上都有一些排泄物被爆了出来，然后就算不是泡到你的脚下或你的床下，但闻那股味，你说怎么办？结果他们打电话去问呢，通常得到的答案就是等上面的通知。那这篇文章就罗列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啊。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同时也列出了一些人是 在负责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又是什么处境？我们知道，这过去这么多天，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抱怨、投诉，以及一些很不幸的事件，就是一些人，比如说有一个，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让人难受的案例，那就是有一位父亲，年纪并不大，但是身患癌症，那么当天晚上需要送去医院急救，那么他前一天才做过核酸检测，就是阴性的，那么当时被送到医院，医院就说如果要上房接受治理，急救治理的话，必须要先在他本院做一次核酸检测，那么结果最后这位父亲的留言，他最后的遗言，最后一句话，妈妈你去问一下我的核酸检测什么时候出来，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大约如此。结果最后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他是阴性的。那么类似的故事我们这几天都听了太多了，我们很自然很多时候会非常愤怒，就去怪罪这些管理者，怪罪医院当局，怪罪现在俗称大白的各种的防疫抗疫人员，怪罪各种的志愿者或者楼道的群组、居委会等等。但问题是，你如果跟他们投诉、跟他们抱怨，有什么用呢？他们通常回给你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了解情况，我们现在要等上面通知。那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啊，如果这些情况你都要等上面来通知怎么解决的话，那上面是不是也很忙呢？那这个上面，我们知道这种管理系统都是金字塔系统，那如果每一层的人遇到问题都没有自己解决的能力，以及自己判断下决定的权利，都要层层上报的话，那所有这些东西堆到上层，那上层他忙得过来吗？他处理得过来吗？他肯定也处理不过来。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几天也有许多管理者，许多专业人士，投入到抗疫工作中的专业人士也都受不了了，甚至有专门负责抗疫工作、健康卫生工作的公务员上吊自杀了，那真是让人太难受了。这些事情正好我昨天还看到呢，有一个叫做白玉苑业主委员会，他发给他的小区里面的业主跟租户的一段留言，这段话是这么讲的，在群里面他说，疫情当前大家都在家足不出户，建议大家过简约的慢生活，最近几天团购越来越多，其实这样暗藏的感染风险也在增大，大家可以团购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有些平时奢想物品尽量减少团购，现在所有人都在家吃烧三顿，垃圾也是一个问题，下水道也容易堵塞，再下去粪池满的也快了，现在满的话外面抽粪的人和车也没有，这次全市还不知道要封到什么时候，倡导大家简约生活，等解封后大家开开心心走出门享受生活，感谢大家配合，我们一起度过疫情。而下面有一个业主留言，就说我们小区已经在倡议大家不吃三餐，控制大便了。那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改善的消息啊。比如说这几天我据说有一些上海的一些区域已经开始就是容许一些阳性患者呢进行封户管理，那么整个楼主则不封控。那么我们还知道上海这几天分成大致上分成三区管理嘛，就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可是问题在于好像每天都会有新的消息跟处理问题的方法出现，然后每个区域好像它的措施或者办法也不是那么的平均。于是我完全能够理会这几天上海人的那种焦急，就是你每天可能都要查各种各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你以为适用于你的范围，适用于今天，但很可能已经是个过时的措施，或者不适用于你这个区的措施，甚至有可能是个假消息，或者至少是错的消息，那该怎么办呢？你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能讲什么呢？ 首先我再三重申一次啊，就我过去也讲过，我是支持国家的清零政策，理由很简单，我之前也说过，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担心疫情失控的情况下，在我们医疗资源不足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不均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医疗挤兑，以及一些老弱残重症患者的无故死亡，那么这是我们非常想要避免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理由。可是问题啊，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我并不是说我要推翻我这个立场，而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要到一个检讨的时候？这个检讨不是说放弃清零，而是说清零该怎么个清法。比如说我们要封城，那具体是怎么来做？有没有一些的其他更好的准备啊？这我只是想提出一些探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像现在上海这样已经封城到现在，或者说不叫封城，甚是封城的情况已经有好长一段日子了。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啊，我们注意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目前的阳性患者的数字仍然在增加，就每天还是到了20000多人的一个规模，那就相当于香港前阵子那个情况。当然香港的人口比上海少多了，但是这个数字仍然很惊人，因为这是一个在已经如此强力的封堵的情况下都还有20000多人感染。那这些人是怎么感染的呢？而且现在出现一个情形，就是有时候被我们看到有些小区啊，本来都是阴性的，封了几天之后忽然出现阳性。那这说明什么呢？其实要说句坦白话，可能是目前的措施还不够严厉。我知道我这么一讲你可能马上就要骂我了，你且听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目前的措施还可能不够严厉呢？你想想看，一个本来大家居民的是阴性的小区，照道理奥密克戎它的传播染力很强，我们都知道，但是它潜伏期很短，没有理由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它还忽然又会爆出阳性啊！按照这个讲法的话，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以说明还是百密一疏，有一些渠道使得这个病毒传染进这个小区里面。那这个传染的途径会是什么呢？其实很可能啊，就是我们过去2年多来大家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中做核酸检测本身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呢？会不会就是在集中检测的时候造成这种情况呢？那再来就是会不会是外面送进来的物资被污染了呢？我们知道现在上海很多小区的居民都已经觉得物资匮乏了，或者物资到的不到位，那么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那么但是即便在这个情况下，送进来的物资也有可能是被污染。那么第三，这两个途径啊，如果还要想办法解决的话，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如说物资的发送或者做核酸检测全部都不要那么集中了，而是专门找人上门去送。但是我们也都看到现在哪有那么多人可以动用呢？我之前讲中国能够做到清零，是因为中国具有全世界都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做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基层动员能力。但是现在面对上海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即便是中国，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便有周边那么多的人来支援，我们的人员还是不够用，所以你是做不到上门核酸检测，也做不到逐一上门发放物资的。那么而且我们还能想象啊，如果要避免污染的话，那可能是你每上去一家你都要再消毒，这我说的是送物资跟做核酸的人员，那你说这要搞到什么时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那么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则是在香港的疫情散布的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所谓的气溶胶传播。我们知道香港很多高密度大楼啊，它的传染的途径很有意思，比如说一座楼一层可能4个单位4个住宅，但是它的传染并不是把你整层传遍，并没有是水平，而是垂直向，就可能 同一座大楼的 A 座或者它的 A 室或者 B 室是垂直这么感染的，那这种感染还就不只是气溶胶，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都早就知道的一种传染途径，就下水道的传染。那这个下水道的传染你怎么解决呢？你怎么去彻底防治呢？这全部都是问题。那么这种种情况加起来，我可以大胆的推测啊，就是说上海的最佳的清零时机可能已经过了，就像当时香港一样，香港是过了清零时机，那么后来无奈不再坚持一个完整的清零效果，而采取现在这样的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共存的方法。那么假如说上海已经过了这个时机而又要回去清零的话，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那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如果并不是说因此就不能坚持清零，还是可以坚持，但是问题是这种坚持你就要动员更多的人力。那现在问题是除了上海之外，我们看到周边我们全国都有很多地方开始发生各种各样的个案。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全国还能动员多少力量去支援上海呢？再说到支援上海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几天从江苏从浙江各地都有人去支援上海，比如说去新建方舱医院。那么但是问题是新建方舱医院这些工人或者在那边工作人员，他可能也要回家，他不是就此留在上海，他也要回去他省内。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一些消息，就他们一回去结果他们本地又不让他们进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去过上海。那这些人你又说该怎么办呢？难道这些人我们这些去新建方舱处理方舱的外地来上海的支援人员，我们也要在他回到本地之后在本地又给他提供一个隔离措施，那这样子谁来去愿意去支援呢？那这都是个问题。那么又由于这些方舱新建的如此之急，难怪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屋顶漏水啊，下水道爆裂啊这些问题。坦白讲，这个我完全不会怪那些新建方舱的人，而是你就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很难做到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失误，没有任何的错漏，这是太困难的事情。那么再说现在上海啊，我们晓得本来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服务业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产业，这里面包括一些每天让这个城市正常运转的人。那这些人现在都不上班了，不能工作，不能正常工作，那首先面对问题就他们是手停口停的，那他们生计该怎么办？而他们一断下来，更大的问题就是不只是他们失业，不只是他们不是失业就暂时领不到钱没有工作，而是说他们没有工作之后，本来要靠他们服务的这个大上海现在谁来服务？答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基层动员。可是这个基层动员到现在我们也看到它是有局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我们市民能不能有能力自己组织自己互相互助自己救援自己呢？其实是有可能的。我们知道疫情刚起的时候就有一些小区就自己集体愿意遵守规定，就如果有任何一户里面出现阳性，他们自己在家隔离封户，那么希望呢就不要把他们这个小区的人感染者跟密接者送出去隔离。最近呢我们也都看到啊，经过这一个月，上海已经很多人感觉到真的什么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你的邻居对你的帮助往往是最实质的，往往是整个楼整个小区里面的这种互助自组织的力量能够对大家起到很大的作用。那楼主在这里面负担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一些能力超卓的楼主啊，很厉害，甚至连这个 OKR 都出来了。那么在处理自己的社区跟组织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但是这一点又让我们想到啊，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场大规模的，我现在真的要说这是个灾难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各种互助自助这件事在中国现代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我印象中最深的当然就是2008的汶川地震。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都有点小参与，就是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支援当地。那么那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民间精神，也有很多人在那时候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团队小团体。这些小团队小团体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NGO 这个概念，非政府组织。我想起来我们前几集节目后面还有朋友留言想问说，是不是世界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 NGO 这种想要颠覆当地政权的组织。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哑然失笑，因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一说 NGO 就想到它是一个要来颠覆政权的一个组织。 NGO 其实就只是一个客观的定义，就是看它的名字，就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简称 NGO， 是个英文的缩略词，指的就是非政府组织。所谓非政府组织指的是什么呢？就它不是由政府指挥、政府成立、政府主管的一种组织，但是它通常我们还会形容它是 NPO， 就是它是 non-profit making， 就是它是非牟利的。因为非政府的机构很多，比如说你开个自己的中小企，那你也是个非政府组织，但是你同时还是非牟利。那这 NGO 通常都是有专门的自己指向的目标，就他专门要干一件事，通常是社会公益，或者专门处理一个社会问题，也可能是我们邻里社区的里面的一些事情。那他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很多事情啊，是光靠政府做不到的，是政府无法完成的，那么或者说政府不一定能够有意愿去做的，那么他们愿意自己组织起来。同时呢，从公民的精神的发挥角度来讲，他也能够发动我们同胞、我们国民、我们公民的那种主观能动性，就是我们很愿意去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助我们同胞，帮助我们关心的人，帮助我们关注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以及牵涉到其中的人。那这个东西怎么会是就是来颠覆政权呢？它不是为了颠覆政权而成立的，而是反过来，是有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的国际上一些 NGO， 历史上的确有很多这种案例啊。就它其实后面是原来有政治力量的介入，带着一些的政治目的而来。那么但是我还是要再提醒，即便如此啊，很多参与这些 NGO 里面的工作人员，他本身可能不一定知道他的组织后面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在。那么但是一般而言，进得了中国的这些 NGO 都不会有大问题。比如说我们举过太多例子，世界自然基金会，甚至你可以说我们大名鼎鼎的蓝天救援队也是一种 NGO。 那么说起蓝天救援队，这回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听说上海的蓝天救援队发挥了什么力量，这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如果有的话我希望救援队的成员们原谅我。那么但是我倒是注意到有外地的蓝天救援队的成员，比如说厦门，他们正在赶去支持。但是我想说，像这样的一个公民自助这件事情啊，或者这种所谓的公民社会的里面的互相的救助这种东西啊，现在其实比起08年的时候其实是弱了。这个比较难讲，因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这四个字现在也都是一个邪路的代表，咱们不走那条路。今天我们是更加愿意相信政府的力量，那政府能做到过去我们觉得可能需要 NGO 帮的是这个漏洞政府自己能补起来。那么但现在我们看到好像不是这样，现在上海的的确确面对的情况就是真的不够人用，不够力量。你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说隔离，那现在隔离成这个样子，终于出现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很可怕，就在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啊，我现在不知真假啊，请注意我说的很多的消息我都没有办法在官方媒体上面得到确证。如果我们说官方媒体就代表权威，我们讲任何新闻都要来自权威媒体，我刚刚讲的那些都是一些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网上看到的消息，如果错的话你或者是假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就有这么一个消息啊，就是在浦东新区 张江地方啊，有这么一个国际社区。请注意，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张江是一个高新科技区，那它为了吸引高新科技人才呢，那里面就有很多小区是提供一些相当方便、相当优质的专门租给人住的住宅，但也有些是当然可租可售啊。那么反正就有这么一个小区在那临时被征用作为隔离地点。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面都是住的人，然后忽然之间晚上有人来了，就说你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拿来当成隔离点了。比如说我就念一段我看到的这个文字，就是他们一个住在这个区里面的一个居民，他在微信上写一个东西出来，大概是发给相关领导。他这么写的，他说：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非常抱歉在现在发群消息，请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帮助一下我们。我们是浦东新区张江纳市国际社区，我们社区有500号居民，在3月份已经被无告知征用了5栋楼作为隔离点。3天前张江集团临时告知，让我们3栋楼的住户当晚搬走，征用14栋楼作为隔离使用，完全不顾我们500居民的安全。我们与张江集团和张江镇政府领导进行2天谈判，他们同意去协商，结果今天大批警察到了小区门口，想要强行进入。可确认一点的消息是，前几天已经有些中小学被征用作为隔离措设施，而且都来得很紧张。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你每天20000多人感染的一个数字啊，那你再多的方舱、再多的隔离酒店，其实都是不够用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首先打学校的消息，但是问题是来得非常急。因为主要是真的那边有人被清出来要隔离，那你这时候你这个学校你就只好很紧急的被拿去做隔离措施。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校园教室里面有很多老师学生的个人用品，那这该怎么办呢？这些东西你也不能带回去，现在因为马上就要征用隔离。那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那个事儿，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更可怕，就你住着一个地方，然后今天来通知你，你今天当晚就要搬走，因为你家呢要拿来做隔离使用。这怎么可能呢？就你我们想想看，就你住的，你家具、冰箱、私人财物、衣服都在这，然后你现在搬走，因为现在要临时征做隔离。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搬走，那你去住哪呢？那是不是政府又把你又运到别的地方去呢？所以现在这个有点骨牌效应，就一层一层，就被清出去的人他又该去哪呢？那面对这个情况，我自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头反省一下，我们现在的具体就我们清零的大原则下是不是有些具体的做法变化。比如说密接现在是否还有必要这么来隔离呢？你已经到了每天20000多个无症状感染者，几千个1000-2000个确诊患者的地步的时候，有症状的患者的时候，那么如果再加上密接，那每天多出来几万人，那他们怎么安置呢？他们该住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如果再这么持续1-2个礼拜啊，甚至只是几天的话，我都很难想象去哪找这些地方出来。而且在这样的人员转移过程之中啊，也很难保不会出现交叉感染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会斗胆做这样的建议？当然我是个笨人，我知道很多人说啊，你们这些人就耍水嘴皮子，有本事你上，我就是没本事嘛，我就没法上。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来建议？其实理由很简单，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清零。我们清零的主张和目的是因为担心医疗挤兑。医疗挤兑会使得大量的不是病患者也施救，或者说大量的这个新冠患者如果是重症的话得不到恰当的救治。那么可是现在我们的做法实质上已经造成了医疗挤兑了。这个医疗挤兑就是使得很多专业的医护人员要动员去做核酸检测，要动员做这些无症状感染者的看护和治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本来许多我们看到一些长期病患、一些老人家、一些弱者，那么他们怎么办呢？那这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他们可能反而得不到恰当的救治了。 比如说我看到有这么一个数字，整个上海就有31万独居老人，有58万残疾人，17万孕妇，每年有十几万的危重症或急症患者。那现在这些人如果有事的话，那又没有私家车、网约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承载他们，而他们又都需要医疗照顾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做法已经自己造成了某种的医疗挤兑，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当初是为了防止医疗挤兑，那我们现在怎么处理目前这种医疗挤兑呢？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了。那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种医疗挤兑是一个问题，隔离的地点不足也是一个问题，隔离的地点不足，因此急促修建的各种方舱隔离措施，在特别情况下，这些措施本身出现问题，这又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运送物资做检疫的人员不足，又是一个问题。那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被埋怨、被投诉、被指责，然后都要到面上面去处理，而上面其实人就是那么多，他又怎么处理的过来、决定的过来呢？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么惨重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了，上海人的忍耐是不是真的已经到极限呢？也有人质疑啊。还有一个很短的文章说到，上海人的忍耐还远远没有到极限。那他不是说要反驳这篇文上刚才我说那篇最热门的文章所讲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回顾我们的历史，就拿两年前武汉的事儿来讲好了。其实到了后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流过的眼泪都会被擦干的，我们的痛苦都会被忘记的，这些事情到最后可能又是一次的凯旋胜利，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那这个情况我觉得也当然很可能会出现，但是问题是眼前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先不说这种负气的话。那当然这时候大家也会说，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的这些消息都是各种微博、微信、抖音各种社交媒体账号上面传播的信息，那权威媒体方面呢，这相关的报道好像不是那么全面，于是又呼吁我们的权威媒体、官方媒体是不是应该多点关注现在民生的这些困难。那么我们也知道，前两天本来上海东方卫视要办一场抗议晚会播给我们大家看，那么结果被人据说是被骂停了，就因为大家太生气了，觉得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解决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你别这时候又来找一堆歌星艺人出来鼓励大家怎么样同心向上，然后一起抗议、众志成城，别再搞这套了，行不行？哎，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呢，我也必须说，我也没办法，我觉得我这些同行他们也挺惨。你期待什么呢？你觉得这种时候他还能做什么呢？就那他们就是做这个的呀。这时候不做抗议晚会，不做这些活动，你说他做什么好呢？他能做什么呢？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啊，我现在更担心的，当然上海的问题已经很严重，我有很多朋友，我甚至在上海，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家人都已经不幸的在这段期间因为这种次生伤害去世，我都觉得很难受。但是我现在反而更担心的是别的地区，我们全国其他地方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最新的消息是太原六个城区已经全封了，只进不出。那主要就是因为太原呢有几例案例出来，那当然我也看到一些太原的朋友在抱怨说，才几例案例用得着这样子吗？我是这么看啊，就像我来讲，如果你真的要清零，你真的是要下狠手，非常迅速的在疫情一起的时候就要去，否则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就你会来不及的，你会错过了最佳的清零时机的。那么但是问题是，由于上海这种情况那我们其他地方的人如果真的面对封城的时候，大家都怕了。现在很多人都说嘛，是怕错这种措施，而不是怕奥密克戎本身，因为好像听说它没那么可怕。当然我也必须说，其实它并不是真的像感冒，但只不过它已经比之前几个版本的病毒变种呢要好一点，就是杀伤力要是低了一点，如此而已。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仍然会担心的，有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其实可能比上海 更早开始封城。比如说我看到有朋友就微博上面有这么一个在有一群人在讲广西的东兴，那有一个朋友就留言说，我们广西东兴市是被遗忘了吗？经历两次疫情，这一次疫情已经40多天过去了，还有新增，我心态崩了，不能复工复产复学，每天待在家中，分不清今天是星期几，源头到底有没有找到，我们不知道。很多人申请出城，准备成一座空城了吧。从之前做核酸的18万左右人口到12万左右，再到人走了，城也空了，物价比平时要高，没有收入，吃着老本，又能坚持多久？我们也很想相信政府，但这样的日子真的很煎熬。多少一线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坚守，却看不到零的曙光。我们真的有，外面真的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知道我们被封了这么久吗？那其实啊，这位东兴的朋友，我还想告诉你，有人比你更惨了，那就是瑞丽。我们之前也说过，云南瑞丽到现在都还在封闭当中，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年呢？我觉得瑞丽的情况好像已经有了，如果我错的话，请你告诉我。我们也来念一下我们朋友的相关留言吧。老朋友贝壳愤愤，原来我猜你大概就是在上海，我没记错的话。你说我4月7日到这个临时接驳点，到今天已经第7天了，还在等待中。谁会被转去方舱？没什么规则，有的人比我来得早还在这，有的人比我来得晚早就转走了。我们到处打电话问，都说不知道，等上面通知。那能不能就在这里做核酸呢？又说不能，按照流程必须从方舱出院。于是群里各种吐槽哀求愤怒。管理人员 WJ 真是好脾气，他是我见过最有涵养的人，一个一个房间来安抚情绪，帮人配药、买拖鞋、修电路。当群情激愤时，他开玩笑说，哟，都骂娘了，我担心我要下岗了呢。昨天晚上35人欣喜地坐上大巴车去方舱，仿佛中了彩票，结果那边没有床位，又原路返回了。群里还有人说，到楼下拉横幅写上欢迎回家。已经去方舱的人发回消息，除了一个条件不错，其他都很糟糕，像大仓库一样，很多床男女混住，今天还漏雨，担心触电。让人感动的是，在我们不断建议下，上面忽然领悟了，找4个大白过来给我们做核酸，比把我们300人运走要容易得多。于是今天傍晚，我们终于做上核酸了。有个大姐昨天30度C， 她只有厚实的绒裤，热得要命，就把长裤的裤管剪掉了。可今天又降温了，只有13度。我昨天跟她说不要剪，今天要降温，她还不相信。我今天才发现他不看天气预报。啊，贝壳纷纷，你到这个临时接驳点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密接人员是吧，是密切接触者，那么所以在这个过去是要等做核酸检测，要被转去方舱，是不是这样呢？我没搞懂。还是说你是初步快速测试发现是阳性，那么现在等待要被去方舱呢？那但是照道理讲，如果你已经7天都在这，你都没事，就算你原来阳性，这表示你现在其实已经康复了吧，那你干嘛还要去方舱呢？但是好像是按照流程又必须从方舱出院才算出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好像有点没看懂。但好在你们遇到的管理员 WJ 是个这么好脾气的，这么不容易的人，那这些志愿者、这些工作者、这些防疫人员真是让人很感动。那另外你说上面忽然领悟了，找了4个大白给你们做核酸，我必须要说，这并不是上面很愚蠢不领悟这个道理，而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也不够人去给你们做核酸，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我不晓得。好，那么我上一集节目不是讲到了乌克兰的布查屠杀事件吗？那么我其中提到一句话，就说到这个亚速营啊，就是我们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这个乌克兰的新纳粹或者极右翼军事组织纳粹营。然后我说他们呢其实是讲俄语的，就是一群讲俄语的人。 那这一点呢，大概让一些朋友比较震惊。那比如说有一位也是老朋友了，叫 KKKLW， 你说亚速银讲俄语，这是否有证据呢？怎么讲？因为我以为这是个常识，或者说至少在关心国际时事的人来讲的话啊，像尤其是像，当然你在干我这一行又关心国际时事做视频，你就知道这是个常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亚速营这个组织，它的正式在国际媒体上亮眼，那就是2014年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危机。那么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迅速爆发，就是顿巴斯地区，就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争。那在那个时候亚速营呢就登上了国际舞台。为什么？就大家忽然看到有这么一个民兵组织出来帮助乌克兰政府方面去对付亲俄罗斯的武装分子，或者有人说是有俄罗斯的武装分子渗入的那些人啊。那当时大家就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亚速营的成员恰恰也是顿巴斯地区的本地人，而这个地区就像我们之前都讲过，这是个俄语地区，而亚速营的主要的至少在当时的骨干成员全部都是以俄语为母语的人。那这一点我觉得让我们今天国民比较容易惊讶的地方在哪，因为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些，因为我们看的报道都是说他们怎么样去压制屠杀一些当地的讲俄语的人，那时候我们就说他去屠杀讲俄语的人，那他自己怎么会也是讲俄语的人呢？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应该说啊，就亚速营所在的这个区域，他那个战争与其说是讲乌克兰语的人在对付俄罗斯语，当然是有这个情况啊，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像亚速营他们这种或者右区他们这帮人，他们这帮人是什么人呢？这帮人其实自己也是以俄语为母语，但是他非常不认同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政权，他认同的是乌克兰。我们所以他会把想要倒向俄罗斯政权，甚至想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这些人当为他的敌人。你如果还是很难理解的话，你不妨想象一下，就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比如像李宗伟，他会认同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吗？不会，他也跟我们一样，可能会讲中文，在他们家叫华语，他甚至跟我们的饮食、娱乐、生活各方面都一样，但他不认同我们这个国家政权，他干嘛认同？因为他自己是个一个国家的人嘛，对不对？马来西亚的国民嘛，或者新加坡人也是这个情况。那所以亚速营的这些讲俄语的人，就是他认同乌克兰，虽然他的文化语言都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但他不认同俄罗斯政权。我印象很深的是2014年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对，因为那时候刚刚亚速营冒头，大家觉得这个组织太奇特了，而且后来我们知道它变成一个恶名昭彰的一个极右，国际上知名，很多极右分子都去那参加他们的夏令营式的军事训练，我之前也讲过了，这边不重复。但那时候我就注意他们之后，我就看到他的采访，那这个采访其中一个成员呢，就他就说呢，他自己这个是更奇特的，就亚速营有一些人根本是俄罗斯国民跑到乌克兰参加亚速营，为什么呢？这很奇怪，这是干嘛呢？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访问这么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俄罗斯小伙子跑去乌克兰参加亚速营来打俄罗斯的军人或者支持俄罗斯的民兵组织。那他说呢，他很讨厌普京，为什么？他说普京根本不是俄罗斯人，他说普京其实是个犹太人。这当然是错的，普京怎么会是犹太人？但他就有这么一帮人，他就认为普京是犹太人，然后普京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而他加入亚速营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要建立真正的大俄罗斯文化。所以这是一个极右翼组织，但是里面的那些人的背景，他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复杂的，但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主力就是这么一群讲俄语的人。那这个也跟他的缘起有关，我之前不是也介绍亚速营的时候说过吗？他原来是就哈尔科夫，就乌克兰第二大城，这是个讲俄语的城市，是这个城市里面一个足球俱乐部 的一个一帮极端球迷组成的一个球迷俱乐部，但同时这帮人他不只支持这个球队啊，这个俱乐部，他还支持莫斯科斯巴达克这支莫斯科里面的足球劲旅，他也是莫斯科斯巴达克的球迷。对，这个是不是更奇怪？他一群莫斯科斯巴达克的球迷后来变成了乌克兰的亚速营，他们这个球迷，这帮极端球迷是这个亚速营的一个前身，所以我们要这么来理解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那如果你想要KKKLW，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事的话，很可惜我手上我暂时没看到什么好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中文介绍，就比较认真的学术研究。但有这么一个，如果你也读英文文献，或者可以通过机翻来读的话，我可以向你介绍有这么一个英国的学者，是常年研究乌克兰问题，尤其是他东部地区讲俄语的这个事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专家，叫 Taras Kuzio。 Taras Kuzio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因为他在国际上出名是因为他当年成功预测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以及它的时间点。那么他呢就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你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叫做 Russian Speaking Patriotism in Ukraine， 就是说俄罗斯语的爱国，乌克兰里面的专门讲俄语的爱国主义者讲这个问题。那就这篇文章讲得很透彻，就为什么乌克兰会有一批人明明是讲俄语，在俄罗斯文化底下成长，但是他爱乌克兰而不认同俄罗斯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OK， 那最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周Zhou， 周，对，你说道长这个问题我已经是问第二次了，如果得不到解答还会一直问下去。 OK， 你是什么问题呢？你说抱歉，现今这个世界战争瘟疫中美冲突，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怎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呢？只能够被裹挟，只能够听天由命吗？最简单的答案是，是的，没错。任何一次历史中的重大变动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绝大部分人在这里面都只能够是任人鱼肉。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国家经历过的历次的灾难，我们艰辛探索过的那十年，你能怎么样？就你不能怎么样。就我们如果想要改在一个时代的大局当中逆流，想要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目标是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话，我觉得是很困难，看你什么意义上的保护。但如果说要保护好自己的良知，保护好自己的思维的独立，保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尽管也很难，但是也还是有可能做到的。我答了好像没有答，是不是？抱歉，没有办法让你放心，请原谅我。今天我最后啊想介绍一首音乐，这个音乐很有意思，它是波兰的一位作曲家，在10年去世的作曲家叫古雷斯基。那他呢是一个波兰当代做音乐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作曲家。但是而且他背景很有趣，他是我二十世纪里面我最欣赏的一位作曲家，就是或者当代音乐当中我最佩服的作曲家，就是法国大作曲家梅西安。几年前我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他。而古雷斯基呢就是梅西安的弟子，就他当年在法国跟他学作曲，所以他早年的作品呢也都是典型的当代音乐，就是我们一般人今天听会觉得哎呀听不下去，就当代学院音乐就会觉得很深奥或者甚至不悦耳不好听那种音乐。但是呢他后来有点转变风格，就开始用一般人比较能够接受的 minimalist 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极简主义的方法来作曲，然后但是又同时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让人联想到一些巴洛克之前的宗教音乐以及一些的东方教会的一些音乐。那么所以他的作曲的风格后来又跟其他几位的作曲家，像阿夫帕这些作曲家 被人称为是 Holy Minimalism， 就是神圣的极简主义，以区别于像美国的 Philip Glass 他们的那样的一种极简主义。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第三交响曲，又号称叫做悲歌，悲凉的悲啊，悲歌。那这首曲子1976年就已经写完，但是常年乏人问津，那么后来逐渐被流行文化注意，就有些游戏甚至都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乐，但还不是太抢耳。一直到了1992年，有一个当时的小众的唱片公司叫 Nonesuch， 做了一个录音。这次录音呢，是一个美国的指挥家叫 David Simon， 他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然后因为这首曲子里面是有一个女高音独唱的部分，就是美国的一个女高音叫 Dawn Upshaw， 那么她来独唱，做了一个录音。结果这个录音非常神奇，就是忽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本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唱片，在一个也很受重视很受尊敬的这个独立唱片公司出版了。一首十几年前写的曲子，忽然在1992年透过这个录音红遍全球。两年内，你要注意啊，这是不是一般古典音乐啊，而是当代音乐，学院派当代音乐。两年内卖出70万张唱片，后来累计的总数超过百万，被认为是历史上最畅销的当代音乐录音。结果很奇怪，当年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满大街我都听到有人在播，就是92年那会。那时候我听到这首曲子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我不多跟你形容，你有兴趣你自己找来完全的听一遍。我强烈建议，没有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当代音乐那么的难以亲近。我在这里播放当代音乐，你会发现都是我们一般人容易接受的，那这首也不例外。但当然整个第三交响曲我没办法在这里播完，我想给你听的是它的第二乐章，也不短，也差不多接近10分钟。那这第二乐章呢，你听到这个女高音 Dawn Upshaw， 她在唱一些唱词出来。那个唱词是什么呢？有意思，是二次大战期间波兰一个姑娘，在她18岁的时候被纳粹抓住了。那时候我们知道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的西部，然后她被抓去带到集中营，然后当时大概觉得自己要死在里面了。那么于是呢，他的牙也被纳粹打断了，所以他就用他断下来的一根牙齿啊，一根断齿，在他被囚禁的那个囚室的墙上写了一段献给圣母玛利亚的一段祷词。因为波兰人主要是天主教徒，那他这段祷词里面他就说，妈妈不要哭，妈妈请你不要哭。然后他就歌颂圣母玛利亚，请求他带来一种心灵上的宁静。那好在这个姑娘呢后来也活下来了，没有死在集中营里面。那这个写在囚室墙上用断掉的牙齿磕出来的这首她的祷词，在波兰呢就流传下来了。然后古雷斯基就把这一段祷词呢写进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他的第三交响曲悲歌里面的第二乐章。